第一节，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，你来。第三节，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，你来。第五节，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，你来。第七节，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，你来。然后接着就是四匹马，那么这上次我们在这里一同来看的。那么到了第六章呢，讲到四匹马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启示录的十字路口。那么到了这里呢，你看这个所谓未来派的人就往一个方向走，那么时代派不是这个历史派的人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也帮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读圣经，怎么样解释圣经。那上一次我们说过了，如果我们不跟随着历史派，也不跟随未来派，我们只回到圣经，我们要问说到底神的话在这里是怎么说的。因为在未来派的架构底下，他们觉得第四章教会已经被提了，所以那里长老也是讲的教会，四活物也是讲的圣徒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当然了，你可以看得出来第六章就完完全全推到这个教会被提以后大灾难啊。因为圣经如果根据这一班弟兄的领会，就是教会呢是在大灾难以前全体被提的。那如果全体被提的话，那么很明显你在你整个的那个架构底下，那么很自然的这个第六章这里很明显是指着将来末日的时候，尤其是在主回来以前啊。所以这个叫做未来派。但是未来派里面有两种，一个叫做时代派，时代派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班弟兄们，他们的确相信全教会被提，全部被提。但这个时候有一位弟兄叫戈怀德弟兄，那他也相信第六章呢是讲到最后。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如果读他的注解的话，他读的第六章也是讲到最后。但是呢，他不认为说是全教会被提，他认为教会还没有被提。不过呢，你从解释来说，从未来的，这还是纯粹的未来派，就是说你事实上的第六章是已经讲到最后了，所以这是指着这个第基督以后的情形。那么在这个时代派，就是所谓弟兄会的弟兄们，那在他们的这个预言的架构底下，那么既然这是四个印呢，那么到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第二匹马、第三匹马、第四匹马都没有问题。我们说过，第二匹马是战争，第三匹马呢是饥荒，第四匹马呢是瘟疫，这个清楚的。那么现在不同在哪？不同就是第一匹马。那么当然，如果你相信全教会都被提的话，那么这个第一匹马很自然的，他们的解释呢就是第基督，这是很自然、很自然的。那么讲到第基督，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对他们来讲发生了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它是白颜色？因为你读启示录，这个白都是指的圣洁的颜色，所以怎么样你就不能用在第基督？所以有人说这个白呢是假的，是冒牌的。那么还有呢，说是他拿了剑，因为圣经没有说有弓，但是没有剑，所以有弓没有剑就证明它是假的，就是虚晃一下而已。所以认为这是假的基督，所以你会发现在解释圣经上很自然就变成非常非常的牵强啊，这个已经违反了这个解释圣经。但是因为他一定要 fit， 一定要把这个他的这个架构一定要按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呢你看就没有转弯的余地，没转弯余地。那么 Govet 呢，虽然是相信说这个第六章到了最后，但是他还认为这个第一个印第一匹马呢，乃是这个基督来说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因着大家对于圣经的预言有一个一定的模式，然后呢所有都要套上去。那么如果套不上去的，你就看不见，或者你就把它解释掉了。那么这是一个方向。第二个方向呢，就是还有一个方向，就是这个未来，这个是历史派。历史派就认为说，你不能一直推到后面，不可能，因为第四、第五、第五章很明显给我们看到我们主刚刚升天的情形。 所以这个第一批嘛，第二批嘛，第三批嘛，当然主圣经又没有多久，尤其是刚好是约翰那个时候，所以很多这个历史派人认为说，这个这里的预言呢已经应验在什么？应验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。所以呢，尤其第一批嘛，已经开始应验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应验呢？是从这个大概就是使徒约翰的时代就开始应验了。然后这些人他们的的确确可以从历史上找出来，包括以撒牛顿，就科学家牛顿啊，那么这些很会读圣经的，他们去读西洋史，结果他们果然从西洋史里面可以证明给大家看，说这个预言都已经应验了。好，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有两个不同的学派，一个是未来派，一个是历史派。那历史派的人呢，他们就一开始就说，你看未来派在这里摔灵跤，你看很多地方非常的牵强。那么时代派就未来派的也是觉得这个所谓历史派的啊，你看他这个解经的基础非常的脆弱。那么如果你从一个脆弱的解经基础出发的话，当然你的结论也是不完全的啊，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不接受了。你看他自然就不肯就认为说这个不可能，所以想也不想，也不是问说到底。我们的弟兄们，他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，难道都是白费的吗？所以你看出来，这个两个简直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，不可能的。你只要读未来派的书，很自然的，他是说，你看这里，这个所谓历史派没有根据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另外一方面也说同样的话。那当我自己在主面前追求的时候，去寻求主的时候。那我一直向主有个祷告，就是说，但愿我们不是随便的跟着这些的不同的学派，我们要问到底这段圣经是怎么说的。等到我们这段圣经到底怎么说，到底有我们照着解经的定律，好好的把这段圣经得出个对的结论以后，那么我们相信呢，不是急着要知道你是跟随这一派呢，还是哪一派，这个并不重要。问题就是我们要问说，到底主的话是怎么说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弄清楚了，那么好，我们应该会得到一个结论。那如果这个结论是大概准确的话，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叫我们看见的更多。如果我们假定说走错了方向，那你这个路越走越窄，越走越窄。所以这就是今天我特别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，就是说，你如果读完这，你读了这四匹马不同的解释以后，你也看到他们怎样在预言上。那当然了，如果是比方说讲到这个，讲到什么？讲到这未来派的，那么当然是这四匹马呢，很自然的，你可以看得出来是特别讲到将来主快要回来以前什么样的情形啊。不过当然有一个困难，就是如果你真的相信。如果你讲今天的话，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其实教会今天还在地上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很难，就是说你要用这段圣经讲到末世的情形，主要回来情形的预言，可以的。但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无形中就承认说教会没有全体背景，因为现在教会还在嘛，对不对？只要教会在一天，你就知道这个应该还没有发生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问题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说你如果一定把一个思想把它已经定住了，那这个时候你没有转弯的余地，那很多地方你就看不见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圣，我觉得第六章呢，对我们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能开启《启示录》这本书。那么好了，我们不再重复上一次所说的，我们只把上一次的结论再说一遍。啊，我帮我弟兄姊妹，请我们不再去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为什么这个是指什么，做什么做什么，我们不去说它。我大概很快的说一下。那么当然我们是相信说有足够的证明，这个第五章是讲的我们主升天，而且是羔羊刚刚被杀，就表示他刚刚升天的情形。同时呢，不可能主升天也要等2000年以后，然后呢才揭开起因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很明显，你看第一匹马、第二匹马、第三匹马，当然是从升天以后就开始了。那现在问题就是这四匹马是怎么解释它。 那么解释它，当然有的人就用这个用什么，用圣经来解释圣经，那就是说是路加，这 就是马太福音24章来解释。因为马太福音24章那里讲到战争，讲到饥荒，所以按照那个次序来排的话，那么前面就是有假基督出来，所以有人认为说那这个第一匹马呢就是这个假基督或者敌基督。但是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你这样来解释的话呢，你就和启示录本身里面讲白这个字，就是每讲的白每次都正面，所以你就和什么，就和约翰的思想就冲突了。所以我们讲过，你要解释圣经的话，你一定要从近到远。首先呢，你要根据上下文 context 来看到底这个约翰是什么意思。那么如果不是这一章的话，那起码就是整本约翰福音，约翰的启示录，约翰会告诉我们白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大家回去好好去读，你只要约翰读约翰福音，读到约翰启示录讲到白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负面，都是正面的。所以这个就发生了难处，这是难处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当然如果你讲到敌基督的话，毫无疑问的，那就是把这个整个第一个马，第二匹马那就推到很后面去了，那这无形中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确要用圣经解释圣经。那如果用圣经解释圣经的话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启示录第19章就讲到有一个人骑着白马的，而且那个描写那个白马出来的情形和第6章这里情形几乎是一模一样，用的词那个形容词，如果大家懂得希腊文的话，那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19章是基督，那么这里会不会是基督呢？那我们已经注意过了，就是你还得要注意到上下文。上下文呢，我们的第4匹马呢是名字叫做死，所以可见他不是真的人，他是 personified 的人。你看见没？这个人，这个是 personified， 就是这个东西现在把它人格化了，那么坐在上面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第二个印、第三个印都是如此。第二个印很明显讲的战争，第四个很明显讲的饥荒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证明说，那么这个白和白马一定什么？一定是跟什么？跟基督发生关系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有2把钥匙。第一把钥匙就是讲到基督骑白马的时候，讲到他名，讲到他的名称，你还记得吗？讲到他的名称的时候，他的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他的名称为神之道，就是神的话。那现在清楚了。所以我们的主是骑白马不错，但是呢，神的话这个是什么？也是骑，因为也是骑在上面的嘛，所以是 personified， 也是人格化的。所以你从这里就找到一把钥匙了。那么这个一定跟神的话发生关系。好了，那现在你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24章，那里讲到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直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了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讲了地震，讲到我们敌基督，讲的都是负面的，但是24篇章里也讲了正面的。那么而且我们说过，这个第一匹马跟后面3匹马很明显不一样的，你看见吗？你很明显这个不一样，因为第3节说，揭开第2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2活物说，你来就另有一匹马，所以可见呢，2、3、4是另外成为一组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看你很明显的，那么这是这匹马什么？这匹马当然就是福音来说。所以我觉得你从纯解经的角度来看已经是很清楚的了，非常非常清楚的。好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懂了，就是自从主升天以后，那如果是福音的话那就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和那个书卷发生关系嘛。那个书卷什么意思？书卷我们说过就是那个地契，对不对？地契就是等到我们书一解开，现在我们问他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，你要问谁付了17舍客勒，那么我们的主他付了17舍客勒，不光从死里复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也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配解开那个书卷。好了，如果你把那个解开以后，那个里外都写着字，外面是见证，里面是内容， 所以现在他如果把它解开的话，那就是告诉全世界说，你看，是在我们的主那一天升天，当我们的主在那个登基大典上，我们的神封他，我们的神高他为基督的时候，其实他想领悟。